您现在收听的是小众吐槽类节目半斤八两，我是半斤啊。我们今天有一期特别节目，说它特别是因为我们这次并不聊大家感兴趣的或者不感兴趣的某一部影片，也并不是聊某一位导演，我们今天聊一种
活动。
哎，活动，大家听出来了，这就是一年一次的这个红毛老师。
但我今天好像有三次了吧？
一次吧，达内兄弟。
碟，达内兄弟。
嗯。
碟的是什么？
碟。
碟是什么？
啊，对，就是 DVD 时代。
哦。
啊啊！你听到了，乱入了这个一棒先生啊。
而且我应该是跟一棒第一次录。
对，就是他以前一直想跟一棒一起录，因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直想。
啊啊、
我今天、我今天也打破了一年一次，也第二次了，第三次。
第三次吧，嗯，
还有第四次，
有也那未必是今年播了，嗯，啊，那就是因为今年红毛老师呢参加过，就是创投活动，
电影节的创投活动，
电影节的创投活动，
刚刚归来，有一些未解之谜，想跟那个一棒老师请教一下，因为一棒老师是电影节的那个创投活动的评委，担任过，
担任过啊，
初审。
啊，初审是吧？
你
第一轮，
你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初审？
就是创投有，就是每个创投它可能不是一轮啊，
嗯，
它有 A 轮、B 轮、啊，
像听起来像融资，
对，不，它有一轮、二轮啊，
就海选阶段嘛，是吧？
对啊，
你就是海选阶段选剧本，
选项目，因为
啊、
因为现在的创投不完全都是就是有剧本，
嗯，
有些创投现在甚至说是靠大纲去选。
大纲啊、那有没有就是说只有剧本没有团队的？
有啊，
也有
的吧。
有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啊，
就是实际上是这几年的创投的演变来说，其实就是从以前是相对有一些，尤其是年轻的作者导演，他投项目过来，他有可能就是单兵作战的，
嗯，
甚至他需要这个平台说，我。需要通过这个平台我找合作伙伴，但是现在发展到现在呢，这个创投上来讲，
嗯，
有合作伙伴的就是越来越多了，
嗯，
就是现在你看创投上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已经有公司介入了，就是他已经有个制片公司在了，
嗯，就已经项目开始烦了，
对，他可能是来找更多的钱
啊、
或者说更多的资源，他资本未必这两年比以前多，
嗯，
但是对，创投这两年影响力上升了，
嗯，
就以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公司说我要去电影节创投上找项目
啊，
但是现在尤其是对于有至于说做年轻的导演的电影的话、创投就是一个找项目可能比较普遍的一个做法
啊，就不管是对于资方来说还是对于创作者来说，
对，
是一个双向的平台，
对，而且这就是您看到现在就是中国电影的这个行业现状，就是实际上是主流的电影里边原创的这个空间非常小，但是呢对于可能比较年轻的或者资源没那么多的导演，他一般能选择的就是原创，
嗯，
这就是说中国电影里面可能原创的这个空间其实相对多的会最后在创投这个空间里。
举几个例子，就是说近两年上映过并且有一些影响力的影片最早是被创投选中的，
嗯，
比如我记得有《暴雪将至》，对吧？还有什么？
大象席地而坐是没被选中，但是也是在项目
被选中了，
创投找
对被选中了，被选中。
我说的选中的意思是没有给奖，就是没有那个评委，但是被资方选中了。
对，
是吧？
那最早的就比如说，是不是还有这个辛玉坤导演那个最早的那个《新迷宫》？
不是，《新迷宫》不是，《新迷宫》是。片子是2014年电影节的片子，
就是拍了参加电影节的。
对
啊。
然后我现在的记忆就是，其实我的记忆是从2014年，我对于创投的记忆是从2014年开始的。
嗯。
然后呢，那辛玉坤这个片子进了2014年的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嗯。
我知道他这个片子应该是没有去进创投，而且那个时候之前还不太有创投的概念。
嗯。
所以我如果不太知道说2014年之前哪个项目是通过创投。出来了，最早是什么？最早比如说上海电影节有那个《少女哪吒》，
哦，《
少女哪吒》是上海电影节的创投出来的，
金马也比较早，
对，然后可能是2013、2014年那会儿，但是那个时候的创投还没有那么强的说资本的吸引力，就是说我创投就怎么着了，它跟现在不一样，它就算走了一遍创投，它有可能跟很多资方聊了一通，然后最后还是找不到钱，
嗯，
他最后通过一个什么其他的办法找到钱，不像现在就是说这个。尤其是你在创投上拿奖了，
嗯，
就像你一个片子在电影节上拿奖了，对你 发行的帮助就很有帮助一样。一个项目你在创投上拿奖了，
嗯，
那对于公司，尤其是一些小的公司，
嗯，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比以前来说要有吸引力的。
嗯，
对。
刚才说的是叫什么？叫项目，它应该那个准确的名字叫什么？
就是项目
啊。但还有一个是制作中单元嘛，咱们那个前几天录的那徐磊导演那个，
对，他是
就是。在北影节的制作中单元叫 WIP，
对
啊，叫制作中，就是说
就你只有剧本可以去创投，然后你拍完了或者拍了一部分，
这个也是其实是这两年的新概念。
嗯啊，上海电影节创投也有这个了，
对，平遥也有，平遥去年就有，这也是这两年的新概念，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创投单元。
嗯，
就是其实是片子已经拍完了，然后找后期的钱，甚至可能找宣发的钱
啊，这等于相当于是一个融资平台。
对，
那么红毛老师这次就是啊，电影节这个满载而归啊，
嗯
啊，跟很多资方都谈笑风生，
嗯，
对，然后你一定有什么想聊的，我们这是一期漫谈节目啊，但是核心还是创投，
核心就是慢点谈，因为我就应该叫什么项目单元，
就是项目嘛，因为我们说，嗯，它有可能是未成型的，就是它可能是个大纲，
哎，就是这个词叫孵化。
对
对，就是你孵出来了还是没孵出，还正在孵。哎，
反正我因为刚回来嘛，我们去那个创投其实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不是之前问过你啊，
嗯，
因为你原来工作过那创投，就是
不
怎么说
参与过
啊，参与过
、啊，对，
你别被别人邀约过那创投，其实是更多的是新人导演。
嗯，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这次参加那个，刚才那个还翻了翻那册子嘛，其实有一半儿一少半儿都是那个拍过一部两部，而且成绩还不错的导演，
嗯，
就是在文艺片领域啊。
哦，
我完全当时就是七月份写了个剧本吧，然后就有一个制片人觉得感兴趣，当时找了一轮投资，但也没有认真找啊，就一直在改剧本。后来知道就是我要参加这个电影节有那么回事儿，然后就投了，然后投了也是，哎，现在是有几个电影节是两轮，大部分只有一轮嘛，对吧？
应该都不止一轮，
我
们有一轮，
除了我的和你的，我没听说其他还有二轮。
北影节就有二轮的，
哦，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北影节有，
上影节我不知道，但北影节有二轮，
上影节没有，金马也没有。然后金鸡好像
你说二轮什么意思？就是说海选完了之后就直接圈出一个入围名单是吗？
对，
金马是这样，
金马是这样，
哦，
上海也是
这样，哦，对对对，那基本上都是二轮制，
嗯，
基本上都是二轮制的，就三轮制的很少。
三轮，我说是三轮制，
对，三轮制的很少。
三轮制现在多了，金鸡也是他们去厦门之前，然后现在北京又提了一轮，而下边做了一个，据说35个人的去啊，嗯嗯，然后我们就是我想我大概是。9月底，然后接到电话说入了初选，叫初选嘛，一个大名单。
嗯，
然后10月几号，7、8号吧，要在北京提一轮案。
嗯，
然后当时是35个淘汰15个，然后选20个。
嗯，
然后最后入了那20个，最后又就是去了这次创投。
一共去了几趟？
这是北京一趟，然后
对，我在二轮的时候，我是在北京
体验
的，然后又去了举办地一趟。
去过一趟就是
一趟，
那举办地去的那一趟就直接是
举办地是那个
电影节的，
哦，
电影节的，
对，单元
电影节的那个时间嘛，举办的时间内嘛，
电影节期间，
对，所以我刚才也说那个你说那个请教问题也不是那个什么，就是你比如说我就不清楚，就是据说那个电影这次那个是500多个项目选30、35个吧，当时是
我是这么激烈呢，
那有更多的说金鸡1000多个呢，
对啊，我参与的电影节就是我参与那个电影节它有一个其实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16年，就是16年之前就是平均那个数目还很少，
嗯，
很少，
它是递增的吗？
到了16年一下子翻倍变成400多个项目，然后那年我后来发现为什么那年一下子项目变那么多，是因为那年是网大元年，
网大有什么关系？
就是很多网大项目投进来，就你一看名字或者一看故事梗概就知道这是一个网大项目，所以说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很多，就是肯定是不会被选择的项目，但那个项目他你不能不让人家投啊，他是投过来了，就那一下子变多了。然后后来到了近两年，其实一般的电影节就正常影响力大一点的电影节肯定是500个以上，700、800啊， 很正常。这很多项目都可以重复报啊。
对对对，你
不单是一个项目，我可以报很多、啊、很多电影节，甚至我可以今年报完，明年再报、啊。
对，改个名字，我们还这里面有改过名字的。
对啊、
哦、
对啊，
看上去像个新的项目。
就今年我就看到有项目说，在这个电影节有这用了这个名字，然后去另外一个电影节用了另外一个名字，而且他可能还都进入比较后面的。
嗯，其实我就比较好奇，就是初审，
嗯。
就是你讲的所谓海选的阶段是一个怎么工作机制吗？
对, 对, 对，
我相信大部分都差不多的吧。
嗯，我觉得这个程序设置上肯定是不太一样。就是即便是我自己学的、
嗯、
我都依然认为我参与的电影节，既然他们都已经就是说花很多心力，说我到底怎么精心去设置这个程序上的东西
啊、
嗯。但是这个事情我永远是觉得有遗憾的。
嗯，
比如说近两年。比如说这个电影节它海选单元，就是说它川投单元开放之后，它有700多个项目报进来了
啊。
那你找5个，你找五，比如说这个电影节它是找了5个初审，
5个人审700个。
对，就是你听我说，五个人去审700多个，那就意味着说这700多个当然不是都有剧本。
嗯，
就是说但是呢，但是是有一部分有剧本。
嗯，在这个每个电影节要求不一样，现在、
嗯
好多都是电影节是一个大，至少是一个大纲加30场或者15场戏，
还有这样的
啊？
对对啊，就是这就是一个设置问题嘛。但是我对这个设置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呢？我其实是很反对，包括我参与这个电影节，我反对，因为他们当时后来考虑到说工作量的问题，
嗯，
他们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这个进化就变成了说，我们今年开始，嗯，第一轮我们只看大纲
啊，
也就是说在700多个项目里面，我只看大纲。我这个700多个项目里面，台湾大纲选出一部分之后，再让这些项目来提交剧本。我为什么反对这个设置呢？就是我是觉得，越对于一个比如说偏商业的项目，它的大纲可能说明性越强，
嗯嗯嗯、
就是你
对
你的故事性嘛、
嗯，
对吧？就是你大纲能体现的东西、
嗯。
但越不是一个偏商业的东西，甚至离商业的东西较远的东西，它的大纲的说明性是越来越弱了。
嗯，
那你要提交一个大纲，说实话，它有时候。通过那个大纲能判的东西很有限，
对，
对吧？因为我就看过，比如说以前某一个项目，然后他的大纲可能写的很简单，
嗯，
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当时可能没选，因为他很容易就略过去，
嗯，
然后没选，但是后来片子人家拍出来，哎，挺不错的呀，可能细节上的东西，包括一个拍出了一朴素的东西，
嗯，
对吧？这种东西都有可能的，或者说他有的导演追求上的东西，他不是通过。大纲甚至不是通过他剧本体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其实这个初审会议永远在不同的标准里面去，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甚至后来也会想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自己这个东西也会自我反省，就是你即便不是作为一个创投主办方，但你有没有在考虑成片率的问题？
嗯，
对吧？就如果成片率的问题怎么说？
成片率就是。来投你的最后
拍出来的概念
就是你选中的、
嗯、对、
啊、
就是你如果拿一个这个人我没听说过
啊，
和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他拍过电影、
嗯、
他拍过一部甚至两部、
嗯、
你知道他、
嗯、
这两个人的项目拿在你面前如果他们俩都差不多你会选谁
难道要看到这个是可以看到作者名字的
看到的
哦
看到的
哦
你会选谁我觉得我后来经常会想我很有可能就选了有过作品，
嗯，
那么因为这个有过作品呢，你不一定在想成片率，你不一定说代表主办方去在想成片率的问题，但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相对来说更有可能，它更可判断性的东西更多，
嗯，
而不是一个人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只有一个项目一个大纲的给你看。
大纲这挺难的，我记得我去之前我还跟你聊过这个问题，对吧？
啊，对，
因为我初就是我问你初审的时候，因为我不太知道，没人跟我聊过。
嗯、
但是复审的时候，我听一个评委，就是喜欢我那个项目评委跟我说，他说我靠，他说你这项目，他说那大纲跟剧本完全是两个东西。然后当时看大纲就晃、
啊、很多项目都有
晃过去了，就觉得没啥意思。
对，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点开剧本，觉得看了还挺喜欢的。我当时不是让你看，你说其实也不是写法，可能就是那种东西吧，你。而且
对我看了他的那个项目就是我的直观感受啊就他大纲没有太可能去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商业性很强的大纲去竞争的
都不用说商业性我跟你说现在这个东西问题最大你在创投这个平台上你觉得能看到的商业性的项目是很有限的 但是能看到很多什么样的项目呢？通俗的
啊，
而且故事性呢可能还有一定的趣味
啊，
但是区别是它这个东西可能在一句话梗概或者通过大纲它是很容易抓住
对
评审
啊，
但是它剧本写成什么样如果只看大纲的话是不知道的。
嗯，
我就见到很多，
嗯，
这个项目可能还走得挺远的，哎，看的故事还好像挺有吸引力的，但问题是剧本可能写的不一塌糊涂。
嗯，
对，就是真的就能在那个阶段一直往后发展的把它写得有序的项目非常少。
因为我发现那个你说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初审可能也是看到了，因为我们初审之一也是一个资方代表，他最后就是等于说在那个电影节提案完了会有资方约嘛，他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他说了一番客的话，说那个很喜欢你们这个，因为说到演员选择问题了，然后我说那个老师您觉得谁合适呢，他突然就愣住了，他说哎呀时间太久了，我这印象也不深了。
嗯
啊，他是前几天又重新联系我，他说看了剧本我觉得很喜欢，我觉得应该原来也是没只看了大纲没看剧本。
对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反对那么做，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他一个电影节主办方他找五个初审，这五个初审只是说他们可能都有自己的正式工作，然后来在一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内，
哇，很难五百
人完成这个事儿。
嗯，
我的要求，我想要的东西是很理想式的，对吧？让每个人都去看所有的剧本，然后呢，你怎么能保证这所有人都能仔仔细细去看那个剧本？
也就是说，你现在五个人真的是要700个都看过是吗？
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涉及了一个设置问题。其实去年跟今年的设置就不一样，就不是一样。他有的时候是五个人分开了看，然后呢？变成了五个人分别选，选完了之后再集体讨论所有人选出来的项目，但是主办方会作为一个第三方，他会自己在说有没有可能五人看漏的，他们觉得还不错了再递进来共同讨论。
我靠，那
然后今年又换了一个设置，就这个设置变成了两轮，第一轮比如说这五个初审分成两轮，第一轮是三个人去看，比如说700多个项目只看大纲
啊，
就我刚才说只看大纲，然后他们挑比如说70多个项目，挑了1/10，然后这些项目他给那些项目发邮件说我们需要你们的剧本，然后这70多个项目进来，然后再进两个初审，一共五个人去开会讨论这70多个剧本最后的30个入围项目，就这两种设置都有利有弊。
他先天有一种矛盾性，从他人力成本，
嗯，
以及这个就这个剧本先天的这种特性来看，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方式啊。
对对，
嗯，
就比如说红毛老师这个项目，我觉得，你要是看剧本的话，他这个项目吧，其实我觉得对看剧本的人也有一定要求。
嗯，
刚才说的是你看不到剧本的情况下，现在有还有一步就是你看到了剧本，那可能你对于看剧本的人也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我可能第一遍看，我觉得可能什么都没有，有肯定会有这种人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五个初审去选，比如说同样的项目，大家都看了剧本，必然会存在判断上的可能巨大差异。嗯，
那前提就是这五个人保证公正，这五个人必须全都看过，你不能说有其中一个人看过其中的200个，另外一个人看了150个，另外一个人看了这个肯定。
他有一种方式是先分开的，
啊，
比如说五个人一人看100个，然后再每个人提出，比如说20个来或者10个来。
那剩下的那个，
然后剩提出来这50个或者60个或者70个，大家在一起看。
就是所以说，我说两种方案或者更多的方案都有利有弊。那这种方案出现的问题就是，他能保证那一个人充分的看他那1/5，
啊，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每一个项目的命运就更危险了。
对，啊，
我可能会更多的被一个人决定
是吗？对
对，
这个随机性更强。
但像我去年的做法就是，我们去年就是五个人分开来看，我的做法就是我最后选的最多，比如说每个人分了100多个，
嗯，
然后选的最少的人可能选了8个，
嗯，
我选了20多个，不是说我真的认为20多个好，而是因为我不知道，
担心有漏网之鱼。
我不是漏网之鱼，不知道我那100多个在700个里边是偏好还是偏坏了
啊，
嗯，
对不对？那我就尽可能的把还行的项目也拎出来，然后拿到那个上面去讨论。
嗯，其实我像一棒老师这么有担当的啊，
其实我觉得你这么说，其实初选是最困难的。
嗯，
我觉得到2轮3轮其实还好，只要是
你说的困难是指什么层面？
嗯，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对于投稿人来说最困难是吗？ 还是对于电影节最困难，
就是可能有遗漏的还不错的
啊，遗珠
啊。
我觉得就是你如果只，我觉得你这个困难如果说工作量不是不可以完成，就还好，或者说你抱着一个就是参与一个任务一个工作的心态去做这个，
而且那个时间相对
是
长的。
对，但是像我这个人啊，我这种人，但现在可能慢慢平和了。我越以前的话，我其实我会挺在乎这种设置上的正不正确。
嗯，
我就会觉得这种设置上的正不正确，可能导致的误差或者导致的失误，这个是很困扰我，你知道吗？甚至比如说开会的时候，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东西偶然性非常大。我就见过那种就是起死回生的项目，就这个项目，比如说一开始五个人，他可能在会议的期间用了两种甚至三种方式去决定结果。有一开始比如说按票数来，
嗯，
比如说五票的就直接进了，不用讨论，
嗯，
四票的也相对多，然后没几个也直接进了，然后三票的、二票、两票的、一票的全搁在那，那最后一算，我操，三票、两票、一票的加在一块比需要的那个总数要多，
嗯，
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换一个方式，然后换一个方式就是我来说，我觉得这应该必须进，强烈要求进，然后有人可以提强烈反对，你知道吗？然后就互相撤走，
嗯，
但问题是最后就变成了，比如说本来最应该进的三票的选手，
嗯，
他可能最后没进，因为这个三票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不痛不痒，三个人都选了他，但都没有一个人觉得他。
啊，
我强烈要求他进，反倒是那些有的一票选手，最后有人说这个我强烈要求进，然后我说我强烈反对他进，没有用，知道吗？就最后他进了，三票那个可能就没进，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
偶然就是偶然现象很多。
这个很简单，花大价钱啊，去欧美那边请一个设计桌游的人，设计桌游规则。
我就是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来。就是把握全局，
嗯，
我一定就会设计说至少在会议里边他的整个决定的过程一直到最后决定的结果，他这个东西是一个逻辑的。
这个在游戏里边叫平衡性，
嗯，
啊，就是说你的这个难度和你这个就是随机遇到的这个事情以及你能够成长的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了，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平衡性很好的东西。
嗯，
如果平衡性不好，那就太容易或者太简单。在这里边就是哎，这个公平性或者说是这种这个兼顾的可能性嘛，嗯，因为毕竟电影节是给人机会的一个地方，而不是毙掉人家的地方嘛，嗯，
所以说这个阶段只是单纯的看剧本或者大纲。
一般组委会他会提，比如说他有时候准备的可能更充分的时候，他会有列个表，列个表他会有一些参考系数，这个参考系数里面甚至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导演有没有过往作品。甚至会把这个过往作品在会议上专门拿出来放一放
啊。
对，
哦，
但是就即便这样也会出现争议，因为我记得我去年当时选就是五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选的一个项目，然后其他都没选，然后我们就要求说把这个导演他之前拍过一个短片，把他短片调出来看，我觉得那短片很好，
嗯，
但有的人就觉得那短片不好，
嗯，
对。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判断上的差异或者最后这个东西决定的结果，我不去讨论它，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小评审团制度必然会带来的结果，
嗯，是。
但我就是说你一个会议一定要，如果选择了一个选就是这个评选的一个逻辑，这个评选的逻辑应该贯彻到底，而不是说哎过程间换了另外一个评选逻辑，那这样就会导致了其实这个评选的过程很混乱，
而且这个会影响情绪。
对，
就比如说我按照你第一次的这个逻辑来了，我投了得不痛不痒，第二次你又让我再来一遍，说换了一种说法，那可能会对之前投票的那个项目有一些变化。嗯，
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想它根本上一个难度在于哪，根本上一个难度就在于其实对于创投来说，比如说每年五票四票为什么那么少，可能就几个，就是我们要选，比如说拉出一个三，最后要选出三十个出来。如果真的有三十个好的，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会不那么难受，不那么复杂。他就是因为他我们一开始五个人达成共识的项目太少了，我们五个人达成共识项目可能就几个，就这几个剧本大家都觉得好，剩下的可能从五名到五十名，是一个这么长的名单。就这个名单，我可以说，就是最后第五名跟到第五十名，你可以说第五名的这个东西好。也可以说第五十名的那个东西好，
嗯，
所以说它就会造成这个故事中间很难说最后哪个东西是绝对性的。
那在这个过程，在第一部过程当中，有没有组委会推荐你们的
强调的，
就推荐推对对对对，重点推荐，希望你们着重看一下的？
组委会一般现在他们一般不会，
但他们你刚才你说的，他们也会同时在看，跟你一起看，有人
对
啊、
对，
因为这个我也听说了，就是就等于说，其实负责我们那个原来也那种，他大概也跟我说，他说评委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在看。
我参与了电影节，反正现在等于说组委会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意识，就是不希望把自我更多的介入在里面。他不会干涉，但他会在过程中间提供意见啊，因为其实今年就有个别的项目，实际上是，比如说有一个项目是当时，比如说我选了一票，然后其他人都没选，然后组委会又觉得那个项目不错，然后这个组委会里面就有人，会他觉得这个项目哪好，然后最后那个，然后我跟他一块说，然后说完了之后，就说服有其他人选，然后那个项目就进去了。对，
那么除了机制上的问题，就剧本本身而言，剧本这个形态以及剧本参与创投的这个形态，也有先天的缺陷。比如说就刚才说大纲，或者说是这个剧本形态，就我已经写到剧本了，或者几场戏啊。这很是很容易影响判断的嘛。那么就你而言，你觉得像洪蒙老师这种剧本，这种啊，他有没有可能大纲就是写到一个更好的、更吸引人的可能性呢？
但我们给他看过大纲，
还是说就是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有人专门针对创投去做大纲包装，这是很有可能很容易的事，
很容易的事。
提案包装，我这次
是很容易的事。我觉得这种事是可操作的，但我觉得这种事是一个很操蛋的做法。很操蛋的做法。说实话，就是如果我们如果大家都本着一个说认真负责的态度去看所有项目的话，这种行为骗不了我们。这种项目其实最后骗的是什么呢？骗的是终端，终端就是现在的电影节终端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方进入，因为他们其实为什么去那找项目，是因为他们有些是没有能力去判断项目，他没有能力判断项目，是通过平台给那些项目镀一层金，然后他们去挑选。那有些项目如果是通过那样的方式，比如说偶然性的进入了最后的环节，那坑的肯定是资方嘛。
所以你们要对资方负责是吧？啊，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啊。
对，间接，间接，
那么洪蒙老师在电影节上见到了哪些就是包装的非常高端？
我们先看二轮吧，
啊，
就是九月底我还在日本呢，然后接到电话说，就跟我说是就一星期之后吧，说要在北京提案。我操，我的电脑里只有你就做一个 PPT 嘛，要上去讲嘛，然后我那个制片还从外地飞到北京，然后上去讲，我就是一点这个经验都没有，我就用那一个模板做一个巨丑的一个。
啊，我看了，是他妈的，确实是啊，
这是终审那个是不啊？你没看终审那个？
没有，
不重要。反正就去，我觉得那个确实是，我知道好多电影节是有培训的，是吧？
电影节培训啊，是有机构吗？
有，
他是，你说哪种培训啊？你说培训项目培训吗？
就是提案培训，我、
对对对对，
提案培训大好多都有。我知道上影节今年就是还有创投训练营，就是培训你。怎么参加创投
啊、哦？
怎么能入围创投？他们等于说今年的五月份他们是第一期，
那不是自己花钱成了一个班骗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也有一个，
对，它会变成一种怎么说？
我能看到一个改变的趋势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事情培训
啊？
其实说培训就是因为把提案的这个分量加重了。
对啊，
就是说以前是说。提案根本不重要嘛，提案还是我一个剧本在那，我把它说给下面的人听，然后那些下面的比如说专业评审他们会看剧本嘛，他们会判断嘛，我说的好不好，这个事对于我这个项目好不好，它其实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的。但现在呢就是变成了所有项目去提案，他培训讲的好不好这个事可能很重要。甚至现在还没评审，那些资方有的人没有时间去看剧本，或者说有的公司没有判断能力去说这个剧本好不好，那最后你说的好不好，你够不够有吸引力，变成这个东西。
就像融资啊，对吧？
对啊，对啊。
讲一个故事，
我刚才说的那个创投的评审问题，其实跟电影节评审一样嘛，就是那一波人就决定他们会选什么片子嘛。
啊，
我们这次最后就等于说那一波人吧，就是属于那种岁数稍微大点的啊，喜欢那个温暖的抚慰人心，他们自己说的温暖的抚慰人心的那种
评委，
对，然后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只看大纲，所以我就知道有的项目就还挺厉害的，就是您知道我那个项目啊，就特丧。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特别不好的评委的声音，就是我觉得评委的声音，无论是初审还是到终审到复审，所有的评审环节都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事情，就是我们去评项目是靠判断，靠专业判断去决定项目的去留，而不是靠我的趣味。
但是难免每个人都有
你的趣味跟你的专业判断是融合的，但是你的趣味不应该影响别人的
趣味。不，我的判断跟我的趣味是两码事。我有的项目我不喜欢，那我依然认为那个项目在一个他的那个语境里面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
那是你可以这么做
啊、
嗯，但你认为所有的评委都应该有这个素质？
那最基本，他刚才说的那个东西，那肯定是很有问题的嘛，就是你怎么说你喜欢温暖积极的，那不温暖积极的项目它跟好就无缘了吗？
我觉得他那个问题是这样，是他自己可以有这个趣味，但是作为一个职业，你在这参加了这个任务，你不应该去公开你的这个趣味，尤其是有一部分已经有话语权的人，你不应该把你的趣味说出来去影响其他的人或者资方或者其他的评委。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或多或少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专业客观，你可能能够尽量的趋向于那个，但是有些评委他可能做不到，但做不到你就闭嘴就完了。
对，
你选哪个就是你的。
我觉得那个口味可以先不用提，我觉得就是说还是技巧吧，就是作为参加创投的那个提案的技巧，就是
你后悔吗？你觉得没有参加提案训练营？
不是
啊，
就是因为也是后边有评委说就是你把那个他最丧的东西都拿出来上去讲
啊，对，
人家就觉得你这。人家有的项目挺丧的，但人家把你其实我们的项目也是找点温暖的也能上去讲，但人家就把那个丧的项目把温暖的拿上去讲，听上去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而且有的拍了样片、音乐一配就觉得特温馨的、
他们那个电影节，红毛参与这个电影节今年的创投我觉得是现象级的，
现象级啊，
对，现象级的，就这个现象级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他们那个提案已经突出到什么程度，就真的最后说评委跟提案的人针锋相对、
啊、
然后甚至这个评委影响资方跟提案的人针锋相对
啊，
就我甚至认为甚至已经不是说我在评判你的项目了，我就在评判你说的好不好，然后甚至说你这个制片人说的不好，你应该把这个制片人换掉，他已经像一个真人秀节目，
是不是大部分创投其实还应该就是挺平和的那种、个、
对对对，
哦，那他就现在越来越趋向于表演性了嘛？
就真人秀的戏剧冲突、
啊，
因为我是第二天提
制片人的感染力啊。
我们的制片人据说是22个项目里边评分最高的，是我们拖累的那个项目。
哦、
这
制片人以后给找什么奇葩说的辩手什么的。
然后
对，
然后因为我第一天没去，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创投就别的项目讲的时候，他们必须在下边。我们也要求，我说我还明天稿还没写，我说我不去，我说我要在酒店写稿，所以我就错过了前边那些，
就是你没有看到其他人的表演，
我只看到我同半天。
那我是真觉得，这个培训这个事儿，在那么短时间内能改变的很有限，就是一个人他上去提案，他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表达的清楚，能不能把它表达的有感染力，这个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你的短期就想改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基本不可能。
啊，
对，我有见过讲的特别好的，我也有见过讲的特别差的，但是讲的特别差的是谁呢？我不说是谁
啊。你琢磨半天，我操，怎么表达？
就拍出来拿了金马奖，还去了柏林了，是吧？
对对对对
啊。
然后
那个就不是差的问题，那个就是没完成那个提案。
啊，对。然后我见过特别好的是一个女导演，
嗯。
然后他好像是清华，是把北大法律系的毕业，
啊、
然后去国外读的电影
啊，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他其实那个表达能力好，跟他以前专业都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因为没参加过这种，我还挺紧张的，我还挺能理解。我上去的是我也是背了一天吧，差不多把稿子写好了，然后上去感觉随时。
啊，你是脱稿吗？
都我不都是脱稿吗？
那是一定要脱稿，但是我见过
啊，我二审的时候有人拿着 PPT 在上面这
对，我见过，我有朋友就是去年的时候、
嗯、
他进入了一个电影节的创投、
嗯、
他要提案，他当时找我们还有其他人一块去帮他去看一下，就看他讲的怎么样、
嗯、
他就是有稿了，然后有稿呢还特别书面语
啊，
特别书面语，然后说的还特别紧张，然后我们还就觉得你应该把稿给脱掉，
嗯，
就是口语的技巧，结果他的那个东西改变不了，那个调子改变不了，就他脱掉之后用口语去讲还是说得很书面语
啊，
然后还是很紧张，
有的人就是自然不了
啊，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还是得培训吧，
我觉得培训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培训只能解决你比如说他会有个知识嘛，
解决一些策略性的问题，
对，你的封面你的 slogan 你就要醒目什么什么，
对，或者说你哪些东西、
啊、
哪些东西就不该讲或者少讲、
啊、
哪些东西可以多讲或者重点讲、
哦、
我看到了我们那里边讲的最好的是一个演员出身的人，
声情并茂，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理论上讲你把自己的项目真的理解透了讲起来没什么问题吧，
我觉得那些人你说理解不，那些人都是他妈自己写的，
你看你要求多高了，你把它讲清楚这个事儿当然没有多难
啊,
但是
啊，你要想感染别人是吧，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其实是更不一定必须要达到，但是有的人可能他真的就是比如说我知道今年有个项目，那个他讲了一个很情感故事，然后那个女孩她说话的声音就是你就感觉带着哭腔，
嗯，
然后
最后成功了吗？
成功了呀，而且那个项目就最后获奖了呀。
你看，我们那儿也有那个，
就是他会讲的，就是我们在下面听着，然后可能别人项目讲的时候，我在玩手机呢。然后他这个哭腔一出，一下子就是你先别管他讲什么，你就感觉他在跟你诉说他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性别占优，我们那里边有两个带哭腔的。但它时间是用超时了，对，我们可以讲的时间就基本上是不是你那个也是十五分钟，就总共加起来两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导演加一个制片人嘛，
十五分钟不止吧，是不是得有
五分钟提呗，就一共是二十分钟，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嗯、差不多，
就是基本上的分配啊，反正我是这么分的，我看大家也都是，就是像导演像我在前面讲，然后我讲十分钟，
嗯，
大概剩个不到五分钟给制片人，
嗯，
然后他十分钟会敲铃
啊，
然后十五分钟会打断你，
嗯
啊，
嗯，
然后评委再提问。
那这个是需要彩排的，
对对对对
对，你时间上你肯定要掌握好这个。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他那个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二审他也是时间超了，他就没有控制那个时间去。
你说什么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明摆着那个两个人加起来是要差不多，他那个差不多是二十分钟才能讲，因为二审的时候有评委认识他嘛，所以就还比较那个哈拉过去说你讲了。
嗯，那一般就是他会给你敲铃，然后如果你没讲完可能再给你一点时间，如果再长的话你可能自己都想不了怎么赶紧结束，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规则
没有谁说他能脸皮厚的说完全不管，我一定要把我该讲的讲完，
我觉得这个人讲话的技巧这真不是一天两天能培训出来，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就是特别适合三人创投上去讲，
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力哪来的。我们再聊，就是那么你在这一次的经验啊，
嗯，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能够有时间看完剧本的人很少啊？包括评委，
他没法判断。
我判断不了，我只是听有人，
嗯，
感觉一半一半。我这个我确实判断不了，因为
他
也不会跟我说。
他是这样的，他是。从初审到复审到终审，
嗯，
就如果他有三轮的话啊，
嗯，
他到终审啊，工作量上很小了。比如说他们只有二十个项目，在那么长时间里面看二十个剧本，我相信不是一个多么大工作量的事儿。但这个事儿取决于他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真程度
啊。
如果他是很认真，就是说那我要把剧本认真的看，甚至可能一遍还不够，对吧？那如果不认真的看，觉得哎，我看看大纲，我觉得通过大纲我就能。判断个大概，他有可能就这么干了。
嗯，
这两种都有，这两种都有。
这个我剪不掉，你介绍一下这个出镜的是谁呀、啊？
我们有只猫。
嗯，红毛老师的爱猫啊、嗯，也没看你多爱他，经常拳脚相加的。
别闹，
他来找我来了。好好好，这个声音剪不掉啊，大家包涵啊。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继续啊，
你这节目别最后因为火了，因为提到
雪猫叫，
提到一个虐猫事件，
虐猫事件。那么我们在录节目，谢谢你体谅一下啊。那么在最后的那种就是评委跟你提问的这个对话环节，
哎，这就有的说了。
我操，
我是两轮都没有评委提问。
就是第二轮
我提案的时候，下面是五个评委嘛，然后就讲完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可以讲讲，我觉得那个就每个人对这个评委提问不提问的反应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了就站在那儿，然后他们电影节的人问说，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吗？各位老师都摇头，然后我们就灰溜溜下来了。但是我制片人就说，我操，没戏了，不可能了。
不是你们当时就心里打鼓吗？
我没打，我是判断不了，但我制片人就特沮丧，说没戏，说怎么这么冷漠。然后晚上呢，然后我就跟一棒吃饭，然后我们同一个半天有一个项目是他朋友
啊，
他说他觉得他稳健。我说为什么稳健？他说评委都没问。
哦，你看人家的想法哈，心态就是不一样
啊。不是，是因为有对比，因为
最后进了吗？
进了，我们两个都进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
而且那个项目还拿了，
对，拿了
4奖的钱。
哦，
然后我们当时是依据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就是每个是等前面一个项目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进，
嗯，
所以我们进的时候前面有一个项目，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他的项目啊，然后他那个呢，其实他跟评委认识
啊，
就那评委就特热络，
嗯，
还说去年你比去年状态好多了，说怎么怎么着不错啊，这那的，然后人家聊着特热闹，
说你搬家了吗？
啊，就之类的吧，就哈了半天啊，
你家屋里那炒栗子，
然后我们上去讲完之后，我操，就一脸冷漠，我们觉得完了啊，可能也有那个因为对比的原因吧，
会不会他们对你们的这个项目背景有一些排斥啊？
我那个复审的时候有评委提问了，评委提问是因为我讲特丧嘛
啊，
让评委有个评委开麦说，你立项了吗？
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节，我提一些大胆的说法
啊，
我觉得评委选择上有问题，就是他这个评委选择里面，就是一般这种电影节的评委，他起什么作用呢？你说他起什么作用？他其实现在的电影节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前的电影节靠评委来决定奖项
啊，
越往后呢，评委已经不决定奖项，有时候可能就决定一个奖项，
嗯，
然后剩下的奖项都需要来参与的资方去自己选择，
啊，
那你找这几个评委来干嘛？找这几个终审评委来干嘛？你这个终审的评委肯定是说立场上很多东西，专业性上来讲，他是要跟资方区别开的，
嗯，
那你如果说你的评委里面设置了太多，他本身就是很主流电影工业里面的那种所谓专业人士，
嗯，
那这个意义就会有问题。而且比如说如果你这种人越多，甚至有些评委他甚至不太了解，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低成本电影，他如果长期在一个很主流的电影工业的那个环境里面做的话，他甚至都不知道你一个低成本电影在大陆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怎么生产的，他给你提的东西，他以为他用他自己的那个方法来给你提一些东西，可能根本上错误了。
他说这个不是资方，就是合作方，就是那个电影节基本上如果有十个奖，可能是有五个是评委选的，评委给的，还有五个是比如说这个后期公司或者是什么什么
赞助商，
对对对，有些拿设的现金奖
啊，
还有一些机构设那种去欧洲交流的奖
啊，
那些是他们决定的，那种是他们会在开会之前是给他们想给的项目，比如他想给两个吧，他会聊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接着你们俩说的这个啊，就我也有一个疑问，
嗯，
就是我们的创投啊，到底针对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电影节，他举办创投单元，肯定他在意的是我这个片子能在我这成型，对吧？能够孵化成功。那么这个孵化成功，他在意的是一个市场上的成功，还是在意的是一个专业上的成功？这是可能是有诉求区别的吧？不同的电影节应该有不同的区别吧？
嗯，我觉得
不大，我觉得
都一样，那就应该全以市场为导向了。
创投我觉得不太以市场为导向吧。
不是，创投是你没有办法以专业为导向。你创投的终端是什么呢？
终端就是市场嘛，是不是？
不，你创投的终端是最后我讲给资方听的。
对，
对不对？
资方的终端就是市场嘛。
所以说可能咱们还没把那个流程讲明白，其实是我们讲完了，然后有评委和合作方，然后可能评这十个奖，但是还有可能几十家上百家的资方在下边，
嗯，
他是看你讲的表现，因为他们能看的东西非常少，
嗯，
就基本上手册的一点信息跟你讲的内容，
嗯，
然后有一个大看板，他约你的时间，
嗯，
就是每个公司约每个项目的时间，他们感兴趣的，
嗯
啊。
这叫创投的洽谈，
对，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
这个洽谈环节一般可能一电影节会专门，比如说在提案结束之后，就所有的资方已经看完所有人提案之后，他会电影节主办方会安排一到两天，
嗯，
然后让所有的资方跟每一个项目，如果他们有意愿项目，去分别洽谈，
嗯，
然后在一个窝子里边，然后每一个项目前面摆个桌子，就
那所以说那个提案的效果可能最直接的反应是那个你的看板上那个贴着小圆点的熟悉程度。
那么呢，徐磊导演当时的那看板是满的，
满了
啊。
然后我看过最极端的就是有满的，有只有三个的，就是大概有20多个
啊，
就是有的就20多个全满，有的只有三个。
大型相亲现场，
就是金鸡啊，我说金鸡。
就说回到这个问题，你既然说了创投不太可能是以专业为导向的，那评委跟资方为什么要区别？那达成一个最和谐的结论不就对了吗？
我觉得资方是自己判断的，
不管评委吗？
因为他们自然
这就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那个转变性的东西。比如说啊，你说现在国外有一些电影节的创投，这个电影节创投，他比如说哎，最后谁获得创投大奖？
嗯，
他这个是专业人士去选的
啊，
或者说组织方去选择的
啊。就是评审会，
对、
嗯、
我是在一个比如说电影节的体系里面、
嗯、
一个艺术的一个体系里面去判断项目，
哎，
所以说那以前有这么做了，比如说我找三个中层来干做这个事、
嗯、
然后选出几个奖，
嗯，
然后甚至比如说你资方只能在我们选择的这几个项目里面去给奖、
嗯、
现在的变成了就是说最后现在已经终端完全的更大的程度的倾斜给资方了，
嗯，
就现在这个创投的企业，其实就你不开放给资方不行啊，
嗯，
对吧？你不开放给资方，说我评委我选出几个项目，那资方对他就是不感冒，你无法说这个事情我强行让狼配，
嗯，
对吧？那最后就说我只能把权利，把这个选择的权利开放给资方，然后资方去选择，那资方决定做不做？
对，所以还是一个艺术环境的问题吧。是吧？
那你涉及到整个，
那可能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我可能真的就是想，因为在北京，你说实话，你一家在那投，那也挺麻烦，你一家见。我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能一次性多见几个就多见几个，你省得我在北京我又。
啊、你在北京一家的投还有什么东西啊？你一家家的投就是这个比
对、
啊、我 A 家跟 B 家彼此是不知道的。最后是资方那么多在创投现场，然后哪个项目获奖，所有人一拥而上，大家都有一个。要占便宜，
拍卖
或者说要对要抢那个东西的
竞标，
抢头牌的，
对，抢
这个心态，
对
对吧？你一下的头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心态。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有一天是在颁奖之后嘛，
嗯，
我发现得奖那几个并没有变满，
并没有什么，
就还是比较稀。
你说那看板约那个？
对啊，就是因为得奖的那个其实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融资了。
不止那一个，我说还有其他的。
我知道啊，那几个其实有些都已经就是钱找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他这个主攻方已经留给其他的资金的空间已经很小了。啊，反倒是就是你越空白的项目，可能吸引的资方越多。啊，大家都想跑到你这来说，我来主控。但是对于那些获奖的项目，他有的主攻方已经定了，那有的人可能说我最后跟一点点意义不大。
嗯、对于专门做跟投项目的公司来说，意义大。
像贵公司是吧？
别，我们这所以这个洪波老师这个走这一轮，这个你跟资方的交流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哎，我就发现就是每个参加创投的人，他做成了，他就觉得哎，创投还是有用的
啊。
那些没做成，说创投一点用都没有，说基本上就这种口气吧。我回北京，因为你在那个电影节只是初步接洽一下嘛，只是说互相留个联系方式说您能不能给我发点剧本啊，或者其他资料看看啊？其实等于说还是要来北京，然后发给他们，他们看了之后评估之后再给你反馈吧。
啊，
我现在倒还好啊，就是有给我比较积极反馈的，而且是还挺专业的公司吧，啊，调性还比较合适。所以说如果能做当然好了，但是还要看后边。我回来实习时间比较短嘛，
那么就是说创投还是起到了作用。
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我可能如果我不去创投，我直接找。 我可能不会找这么多家吧。
嗯，你就是找调性合适的。
对啊，对。
就是我一开始聊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的原创项目，你怎么成才？你现在创投等于说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了，甚至你找不到途径。如果你这个人资源很有限，对吧？你没有一个说公司一定给你来弄，你也不可能一家家去投。
嗯、
一家去投，现在的主流公司其实保守的，很保守的。
嗯，
对。而且你一家投，就基本上你肯定知道，你面临的就是最最可能刚毕业的策划先看你这个项目，是吧？
对。
啊，你在创投呢，你有可能就是你过来谈的
老板，
就是老板也，
就很有
可能也不
能
中层吧，
就很有可能。我讲个预言，就是你拿了一个项目，
嗯，
你找了10家公司挨个去投，
嗯，
没有人做你的项目，
嗯，
结果你去了创投，
嗯，
拿了大奖，这10家公司为了你的项目打响了。就这样，
嗯，所以创投的影响力那只会越来越大了，或者说至少创投这个活动会越办越多。
今年是太多了，
太多是因为电影节变多了
啊，
电影节变多了是因为就是一个大的，
这就不说了，
这个房地产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创投这么多，但是并没有说这个供就能满足这个需求，这就会造成这个创投可能、嗯。过了一两年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泡沫，就是很多项目有公司要去做，做着做着，哎，这公司片子做出来不怎么样，那这个泡沫就会很快消失掉
啊。
而且像你刚像他刚刚说的那个，其实今年有好多是重复的项目出现在创投。
对啊，就是他甚至一个项目
真的被选的项目也不太多。
嗯，
我看一个项目参加三四个都有，两三个正常。
我就见到有这样、
啊、
而且这个项目可能还好几个。你是见到那些是你都属于说那个项目已经在每一个的创投里边走得很远了，
嗯，
还有那些比如说我报了好几个、
啊就是、
但是有的项目
这个进了那个没进，
对对对、
啊、
它这种可能更多，
嗯，
对吧，
对对对。
但至少目前来讲创投是一个有效的形式，
那是啊，那
因为没也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形式，
对对，年轻创作对确实没有什么更有效的，
嗯嗯嗯。所以这个总的来说这个事儿存在还是有用的嘛。
嗯，
至于说这个东西就是能不能进化或者会不会崩盘，这就不好说了，就不是咱们去说的事儿。
对，我们只管我们自己的能不能找着钱，不管这个整个这个东西。
对，或者反正听友听呢，也就是如果有志于走创投路线的，可以来我们这儿报名、
嗯，
我们给你培训一下。
对啊，培训还有那个特别长时间培训的，就是像轻松计划那种，你感觉要是上半年学的呢、哦、
还能上学呢，那个
不是那个是什么模式
啊、
哦、
那个是什么模式，你
就是轻松计划。对啊，就是老师会有导师，当然他那个比较专业了，他专业、嗯、他不是说教你怎么说、
哦、
他真的是对你项目很专业的。
还要拍短片是吧，还要一轮轮的筛选、
啊那个不是必须的，有的可能会拍短片，那是为他后面拍的片子准备的、
嗯、那
不是说他那个设置里边的东西，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了吧，就不是说我们刚才戏谑的说培训的那件事了。
那是因为导演协会他有那个号召力，因为他所有的导演都属于那个导演协会、
嗯、
那我就算说找你这个导演过来去当个导师帮人家项目把关，
嗯，
他这个号召力就会很强。
嗯，
对，青春计划也是一个等于其实是一个孵化平台
啊。青葱计划
嗯，
那个过春天对吧，
过春天啊，这两年好几个、
嗯、
日光之下什么武林孤儿。
红毛老师还有什么感触？就是食宿招待方面，
哇，食宿招待非常好
啊，
带、哦、大鱼缸，然后阳台的那种
大鱼缸，
浴缸还是鱼
大浴缸，
那、嗯啊、创投不错呀、啊，还是
你这么一说，其实就暴露的是哪个电影节？
不是，
你知道电影节它的里面还是有阶层的
啊、
哦、啊，人家我那天才听说。说有的机票都不包，
对，他有的电影节，比如说我集中在一个酒店，他有的电影节是他是分散在好几个酒店的，那把谁放在更好的酒店、
嗯，
把谁放在更差一点的酒店，那我贵宾什么我请的评委什么导演这些竞赛单元的导演这些、
嗯、
肯定是在好的酒店，
这点
那比如说创投，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差一点的酒店，
而且我原来想他不是也有展映单元，我想哎这个电影我想那个，我说我还可以去看电影，我去了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时间，你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看电影呢？
那你时间都是被人家约，
不，他对啊，他洽谈有两天，提案有两天，那几天
提案之前我还得那个写稿子，
他那几天跟展映的时间完全重合呀、
啊、所以这个你的提案团队啊，除了导演和制片人得有一个文案包装专家，
还得包装对了，
对，
你包装错了也没用啊。
那我今年看到一个项目，我还觉得挺可惜的。那个项目其实是我今年创投里边看到的比较好的项目， 甚至是最好的项目之一。
但是呢？
但是呢，那个项目提案就是很不好。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那个导演说的不好呀、
啊
嗯，就是紧张，然后说的也不太好、
啊、
然后甚至我就觉得那个，因为那个项目的立意，我觉得还挺独特，又不是那么特别通俗的东西，恰恰需要你下面坐着那么多资方，你坐着几个评委，又相对是做类型电影或者说更主流电影的，然后你那种东西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点陌生的，
嗯，
然后你又不能把那个东西表达的清楚，那其实我觉得影响那个片子最后的。
我觉得创投包括跟资方对接就是真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也知道那种，就我说我们那得奖的项目，
嗯，
其实我最近见了几个，就有点后边有点拧吧，就是本来可能人就是一个小几百万的项目，但是人那个非要做成2000万的盘子，就那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啊、
是你是说资方要求他做的？
对，
然后资方是主控方吗？还是？
对啊对啊
啊，为什么呢？
关了麦跟你说吧，
我也不用关，就是这个很正常，因为
解吗？
我也作为资方的人、
啊，
我也知道这个。
你们本来人家报了一个500万预算，你说不行，必须2000万做。
这个盘子做大了，对资方绝对有好处啊，溢价的空间先拿到了。这个就是创投以后我们可以再做一期。
嗯
啊，就是你过了创投奖、啊、
对，因为我们后来那个也有经常在北京一块吃饭什么，就没说这个怎么聊成这样，那个怎么是这个要求啊，这个怎么那么傻逼啊，就让一起吐槽什么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一个青年导演来说，
要面对的事太多，
就是当你面对复杂的局面，有时候真的不是光创作上的事情、
嗯、
就是你真的是在面对很多人，面对复杂的局面，你能不能判断清楚，你甚至能不能分析计算清楚，这个影响很大。
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经验的。
对，因为我跟你说，我们都认识那个人，就是他其实那个片项目做了好几年，结果在去年的创投上，
嗯，
一下子等于说拿了大奖，然后他最后很多公司资方要跟他做，然后他其实判断的相对清楚，最后选择了一个就目前来看还挺有利的一个过程，
不忘初心啊，牢记使命，
牢记使命，
对不对？啊，所以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了。
一棒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就得慢谈，因为我觉得好像
够慢的，
好多
好像都没说是吧？
好多都没说。嗯，
那你这个红毛老师，你这个电影节没什么意思。你看我参加的电影节，我跟一吨先生参加电影节，还有旅游项目。
你那是国际的，
啊，
出国了，出境了
啊。
国际 Z 类电影节，
嗯
，Z 类，大部分其实没有，最后没有谈到什么正经公司。
啊，对呀、啊，那是普遍性的呀、
嗯。
咱们可以办一个创投。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就是一般是个什么情况？就除非很好的项目，大部分项目都没那么好。其实就是那些资方，他在那其实被那个虚幻性的东西，
一种狂热，
对，被
像买股票的那个，
我怎么没得抢啊？我现在买了，对吧？
对，
这打折了，我们不买吗？
我跟，
然后完了一回北京，然后这个现实就出现了，然后就压过来了，然后就开始冷静下来。
对啊，
谁真掏钱也不是那么
对，
你这个属于高需求猫咪，另一个都没存在的，
那个睡觉了，那个趴着睡觉
哦，
那个悄无声息的。
好，到这吧，慢谈啊，还不够慢，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啊。今天这个夜话，至少红毛老师是不是把想说的至少说了一部分吧？
说了一部分
啊。对吧？要不然今天就这个是吧？意义何在呢？
今天看了《阿比查邦》呢，还吃了饭呢。
这个没法聊，这片子太……
我以为你看完你会说，哎，咱们来不来了？咱聊聊，对吧？
我这聊不了，聊不了，这达不到这个水准啊！
我是没看全，我睡着了。
我等一棒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啊，给大家开《阿比查邦》的专题。
哦，这是我今天看完这部，我已经把它成片全部看全了，我甚至。看了他很多短片，我有一年专门去尤伦兹看了他很多短片。他现在，我不是那个豆瓣上有那个标签吗？
啊，
他是我标签最多的导演。
哦，
就20多部，但他不是我看过长片最多的，
嗯、
就是他在那里面我看了他很多短片。
关了吧，再聊个别的吧。
好，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半斤八两，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啊